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最近执行有一个朋友，他是公司里面做小主管的。他传给我一份他写给他们老板的信，
私下传给你。
是，而且这封信不只是写给他们老板，
是
他还 CC 给办公室每一个同仁。
哇，这个有胆。是，
我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忍不住帮他鼓掌说你好有种哦。
是，
这封信其实是抨击他们老板的一封信。
哇，帅呆了，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写下来的。
批评大主管假借基督信仰绑架同仁表达意见的权利。他其实是初信者，对基督信仰绝对没有任何排斥之意。
我觉得他是很高台，他觉得基督信仰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怎么可以滥用它。
我就很想问他说，你们办公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写这么重的话还要 CC 给所有同仁呢？
对对，破釜沉舟。
他说他们老板在做决策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假装开明的问每一个人的意见，叫每一个人都提出来。
对，
但是他永远只选择跟他心里面想一模一样的意见的同仁。
其实已经摆定了一个选项了，看谁刚好选到那一项，我就可以假借说，你看大家也支持这个选项。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
很开明。对对对 对，表演式的问，我很开明，所以我问大家。
但是已经发生好几次了。
对，看破手脚。
没有任何一个同仁意见是跟大主管站在同一边的，所有的人都讲完都不合他的意志，
没有他的想法，
他就会出招说，我再祷告看看。
是。
延后再议，散会之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接下来要怎么样，
大主管就已经默默的去交代执行者说，你就这样子这样子做，这是大家的共识。
是，
但其实那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因为刚刚在场没有任何人
是
讲
这个意见，
他的心声
是没错，
所以他常常就把我再祷告看看变成一种推脱之词。
没错，
直到这个做小主管的他实在是忍无可忍，决定要公开抨击他的老板，还 CC 给办公室每个人。
把心中的怨气好好的说一说。
我也很好奇说，有没有人私下给你什么意见
回馈这样子？
他说没有，大家都当没事。
这也是很有艺术的一个公司。
我就跟他说，那我更要掌声鼓励鼓励，你好勇敢，你真的好有种哦。
是是是，我觉得基督教机构这种宗教信仰的机构很容易发生大家都不说话的状态。
都是基督徒的职场反而更容易发生吗？
对对，因为潜规则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也信任主管是被上帝带领，所以我们愿意去配合帮忙。可是呢，久了之后可能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个决定当然是为了某一些他认为好的原因跟理由，可是他所谓的好跟真正的对整个机构上帝托付的事情好画一个问号。如果有人愿意在当中给他一些好的提醒，让他重新对焦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的习惯那个顺服的角度，反正是他负责嘛，反正那个主管他要担当嘛，所以我就听话就好了，把自己跟上帝的领受给抹灭掉，其实对整个机构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在讲罗波安王的时候就有类似的状况，当人民来说你们可以让我轻松一点，我们真的很累的时候，他其实心里的定见是什么？我都问，我去问一问年轻人，问一问老年人，然后也跟那个白人说，好，你让我好好想一想。这个好好想一想的过程，他其实只是在找一个我想要怎么做。你看有一群年轻人果然他们懂我，我就照这样子去好好的说一阵，然后你们绝对完蛋了，就造成接下来国家的分裂。
他并不是被年轻朝臣牵着鼻子走，他只是刚好从年轻朝臣那里得到了一个证据吧。
对，
有人是站在我这边
的，
所以我有底气可以恐吓老百姓，告诉你们我比我爸更厉害，敢再抗议我让你们吃苦头。
做这种管理职的人要小心，上帝把这些人放到你的眼前，他们也有上帝让他在这个机构的很重要的用意，上帝绝对不是白白的把这些人放在我眼前，他们一定会对整个机构的发展有帮助，所以我应该要听，甚至更多的跟他们互动，看看有没有我的盲点出现。
夏宝哥，你觉得作为员工，作为底下被带领的人，
是
当我们上头的那个领导人开始出现权力心病，
是
我的我的我的，
对对对
的那种心病的时候，底下人应该要出言纠正吗？
其实要，可以带有一点比较好的方法去说，直接去轰他，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反抗，心服口不服， 不可否认，有时候年纪越大，面子就薄，容易恼羞成怒。但如果呢，你真的愿意帮助他，一定要告诉他说哪些地方你觉得不对劲，祷告感觉这样做吧有问题，为什么？也让他去听听，想一想。那接下来是他自己的工作，他得去面对。将来你要做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准则，就是我不是要讨我老板的欢心，我要讨的是上帝的欢心，所以修成我应该做的方法，帮助我的老板。如果他再不行把我赶走，那也就没办法，但至少我做了对的事。不要让你的信心被这个过程扭曲了，好像只要听老板的就是顺服，其实答案不是这样，我有没有听上帝的才是顺服，那是很重要的学习。
基督徒都有一位最大的老板叫做上帝，
是没错，他也帮助你在整个生命学习的过程会越来越好，而且你会知道你被放到那个机构里面不是突然的，不是随便把你丢进去，一定有你的功用，所以你也敬重上帝给你这个机会去做当主的事。
我最后问那位朋友，那你老板看完这封信之后他作何回应呢？
反应是如何？
他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应，当没事。但是呢有别人要去跟老板讲说，诶，我跟这位小主管的共识，我们的合作如何如何，我们的工作进度如何的时候，老板就会忽然间暴怒，他才不是你的主管，我是你的主管，你不要去跟他讨论。
对，这就已经失去理智了。
老板没有骂写澄清信的那一位，
是，
但是其他的人受了池鱼之殃，
他以为他保持了修养，好，我不跟你计较，我让你说话，可是他其实心里面已经在做报复的行动，其实是更不好。我们自己担任主管，一定会有时候会收到不满的一些回应，如果你可以把它吸收过来，其实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更好的主管，真的良善去对待他们，会获取更多宝贵的意见，因为大家会越来越敢告诉你。但如果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把自己机构好像切割了好几块，把自己的机构分尸了，你觉得他会活得好吗？这都是一个需要好好去思考的事情。
当我们把上帝所交给我们管理的人事物紧紧捏在手里，好像就是我的玩具，我的我的我的，
对，我可以用它来让他更崇拜我这样子。
你所管理的那个东西，它的格局就真的限缩到仿佛一件玩物而已了。
是是 是，我常开玩笑说大家就是一个机构，然后大家在各自为政，就是把一个好好的身体变成一块好好的尸体。就是这你就是会很多功能就变得很可惜，
很真实。
对，这很实际，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深思的。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继续开箱统治期长达41年的犹大国亚萨王，他的做法，他的心态跟其他很多的国王有没有异同？
是，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上第15章还有历代之下第15到16章。犹大国的第三任国王亚萨是少数能够统治长达41年的国王，他在位期间修筑很多堡垒，建造城墙、城楼、可关可栓的城门，来保护城里的居民。亚萨王说，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
是，
夏凡哥觉得为什么寻求上帝可以保平安？
这是在他们这个信仰的旅程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生活的里面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他们只要知道谁是控制这一切因素的上帝，当然就会获得平安。专心寻求耶和华，就好像找到平安的源头。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凡事寻求上帝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吗？
是，当你在圣经里面已经在你手上了，你也透过很多过去他们信仰的经历，会发现上帝会给我们这种平安，会，但也可能在患难当中会给我们平安，就是让你更深的体会不可动摇的平安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对平安的理解就更深了。但如果你还是抱持着说我尽量的献祭，我尽量的给上帝，所以上帝就给我平安，我自己所要的这种平安的时候，就很容易失之焦点，这也是一个危险。上帝当然也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外显的平安，但是有一个是在里面的平安，即便外面的环境在变换，它都不会动摇，它都会在我们的里面。
执行我有一部分的工作内容算是业务，业务都很讲究业绩，但是我是一个不太有企图心的人，我也不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即使有业绩在那里，我也很难对准那个业绩来做事。我是比较过程导向的，
关系很重要，
品质导向的。我就是把这一切交给上帝，上帝啊，你知道我不擅长目标导向，我也不擅长做业绩， 那么数字部分就交给你了，我就是每天做好每天的事情。
是。
那我发现虽然并不是说我什么做到业绩顶标，但是我可以跟其他的业务们相比有一颗轻松的心，
是
有一个自由的心，
是
我也不怕被开除，如果业绩太烂被开除，
那就
被开除吧，
反正就不
是
任嘛，
老板还是上帝啊。
对对，我就说哦，这个工作我的能力到此为止， OK 没关系，我可以继续的做我可以做的事。
有一年，古时人率领100万军队和300辆战车来攻打犹大国。亚萨王率领58万精锐部队出去迎战时，他向上帝祷告说：耶和华啊，在强弱之间唯有你能帮助。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抵挡这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上帝，不要让人胜过你。这是一番情辞恳切的祷告。虽然犹大军兵的人数比古时大军少得多，但圣经形容这58万人都是大能的勇士，加上亚萨其实这些年间刚刚才说他修筑很多军事设施，不一定完全不能对抗古时大军，
是，
但他却仍然相信无论我们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有上帝能够帮助。
没错，
我觉得这个祷告这句话特别帮助我，不管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业务还是一个很孬的业务，都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对，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工作，你有时候会觉得你的能力可能不足，怎么会突然叫你去做这些事情呢？但我觉得在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是，好啊，反正会让我去踏到这个位置上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想而已，上帝你带着我走，成或败一定有你要来这里的目的，就不是只是看到成败的问题，而是问我即便在这个当中过程的里面，我有没有继续跟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去面对每一件事情，成跟败之间都有上帝他的引导跟教导，那我就可以把心放平，那我会尽力做每一件事，结果我就交给了上帝了。
我们有一句谚语说，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是
这个观念怎么样跟我们凡事要信靠上帝，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心态做结合。
以这个战争来看好了，战争之前古时也没有真的要打来，但对他来讲国家的防卫就是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尽力在每一个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位置或边界去预备建筑，这就是最好的准备。我不知道什么会来，但我去做准备，当事情发生，他可以聚集到这么多所谓大能的勇士，表示训练有素的军队，不是那一天冒出来的，他平常就在做该做的训练跟预备人选，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他可以很快的聚集军队面对古时的大军。但他会不会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呢？不敢讲。在那时候他可以祷告说，我就是靠你了。这句话我觉得是平素累积起来的信心才能够有这样的祷告。
也只有一个平常就持续在信靠上帝的人，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不是想着啊，我要赶快检查我过去这些年间盖的军事设施牢不牢靠，有没有需要赶快补强的地方。
对对，
他的平安来自于他信靠上帝，而那份平安也让他知道，此时此刻我要依靠的不是我过去的建树，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帮助。
无论成跟败，我无憾了，我尽力了，就算我败的时候，我也看到上帝在当中带给我什么，帮助我什么，还有那份不会动摇的平安又在哪里。
最后犹大军成功击溃了古时军，夺走大量的古时财物，还把帮助古时军的非利士城镇也洗劫一空，这些城镇居民都惧怕耶和华。接下来亚萨的统治期间，国家内外风平浪静，虽然不到盛世，但是也是长治久安的太平岁月。
没错，
诗篇有一段话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基督徒要怎么样运用这句话，而且还活出这段话呢？
我觉得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常会觉得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对我们有帮助，
股票，
对，比如说哇，我手上应该拥有多少东西来决定我是不是可以往前走。我们转过来开始，你讲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发信的事情，办公室的生存法则是我靠谁，
有人脉有靠山，
是就好像好做事。当我不否认你去找到红人跟找到一个很黑的人确实有差别，但我觉得你的做法在那个里面，基督徒的生命是，我不是问我会变红还是变黑，我在问上帝使我在这里，我怎么样做每一件事都能够为着基督而做，好像从心里做的一样，这样我不但尊重我的老板，而且用一个正确的尊重方式来去尊重他，我就不会走歪了。该称赞的我绝对称赞，该提醒的我也提醒，即便我会得到一个不好的脸色，不好的回应，我会觉得不，这是对的。 基督徒在这个当中，我们学到的是，我站在一个基石上面，不用向左或向右靠拢，但是我有什么，我都善用它。
其实社会人士也很讲究一种维修保养办法，叫做去上什么心灵激励成长课程。
没错，
我觉得套用在刚刚这段话，其实也说得通。
是，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的心灵，若不是耶和华保守我的心灵，那么我这个努力去上心灵激励课程的人就是枉然劳力。
没错，
我这个努力想要保护自己的心不会受伤的人也是枉然警醒。
对，所以我刚刚讲那些人，他们就站在一个基石上，我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才能够尽力的去盖造，但是我不会有这个诚实就把自己哇我就靠他了，这种心态就不会在你里面，而是知道我做了，但是我坐在真理上面，这些就不可动摇，因为上帝不可动摇。
亚萨的另外一个建树，我们上回有开箱到，就是他的信仰改革。因为先知的话带给他莫大勇气。那一年是亚萨作王第15年，他听完先知的话之后，就召集人民聚集在耶路撒冷献祭，向上帝立约，要尽心尽性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他下令凡不来寻求耶和华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处死。这个政策能够带出对上帝忠诚的老百姓吗？还是吓到不得不来敬拜上帝的人？
我觉得都有。最低最低的标准就是用严刑，强力的刑罚来逼你去做。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心向往之而去做，这是我们最期待。但是法律只能把这一块拿出来，一定会有些因为害怕而来的，有，至少他们来了。那也会有一些我才不管你的法则，因为这就是我要的，或者是哇，我终于回来这边好好的去敬拜这个上帝，这两者都会存在，比较偏激，但是以王来讲他可以这么做。
就连是独裁帝制的社会好了，我们看古装剧都会知道，皇帝要颁布一个新的措施，他也必须要凝聚民意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没错，
起码朝廷上面要有半数以上的人会支持他，赞成他的，不然即使他是独裁的皇帝，他也不能够贸然就除掉国中全部所有的神像，
没错，
我们都只准信耶和华上帝。
对，在亚撒的时期，大部分犹大百姓还是觉得他们要敬奉上帝，也没有忘记他，只是心不专程，也会去拜别的。第二个基础点是在律法上里面的要求，其实也是如此，他并没有违背律法的要求，所以他其实也行之有名，对整个以色列族群来他所做的是对的，只是把他重申出来，加了一道是如果你不来我就把你干掉。这个严苛的角度在犹太人基本信仰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现在有基督徒领导人，他所领导的团体就是一盘散沙，特别是信仰上面乱七八糟，那么他可以怎么样期待带领整个团体有一个集体归向上帝的阶段出现呢？
我觉得他需要真的去把你的信仰活在你的生命上执行出来，一致性的价值样貌会影响人，我所信的如此，我就照这样去执行，该公平的，该良善的，我不会放弃，这个会吸引即便他们不是这个信仰的，哎，你这样做我很佩服，不是看着对你好的你就要，对你不好的你就不要，你是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你心中跟上帝关系带的那把尺常常帮助你反省，就越来越进步，会吸引人跟你走在一起，这才是实际的。
越是让自己单纯一点，不要想这么多的阴谋手段，其实反而你会活得比较简单，比较轻松，而那种比较澄澈透明的状态，也就好像让你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吧，人会从你的清澈的生命状态当中看见上帝的反射，
没错，
你成为了一个行走的镜子，让人能够看见上帝，那就是做见证了，那也就是吸引人，诶，其实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工作就好了，
没错，
我不要搞这么多同人之间互相抢业绩的勾心斗角的事情，好好做事就好了。
就好像耶稣在讲的，你们来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其实那个就在提，如果你愿意单纯把上帝像放在你里面，你的生活里面其实就轻省了许多，这些后果的担负耶稣帮你担负，也许顺利也许不顺利，但不会影响你的心，你可以继续的走那条道路。
亚撒废除了南国境内所有的男性庙祭，以及他们祖先所建造的各路神像。
是，
为什么要特别针对男性庙祭？其实女性庙祭的存在不是也应该要废除？
没错，以那个时代来看，女性的庙祭是容易被接受，男性的庙祭可以存在，但稍微差一点点，所以他们会特别强调要处理这个部分。当然就像你讲，这不是都应该拿掉吗？没有错，女性庙祭一定会被除掉， 跟着这些的信仰的崇拜一起把它挪走。
这些被扫荡的神像很多是来自于亚萨的奶奶玛加太后，
是
就是亚沙龙的女儿、嗯、那个很帅很帅的亚沙龙的女儿，
是是、嗯、
明明身为大卫孙女，
是
却引进了亚门神像，尤其是亚瑟拉女神的柱像，当年玛加太后在国内盖了非常非常多。
嗯，
亚萨在扫荡神像之余，他还废除了这个奶奶玛加太后的后位。
是，
这个举动具有什么含义？
嗯，在后宫里面又是玛加太后，她隐藏的势力并不轻，不然她不会一直到今天还可以被提出来，就是她一定有她的手段。以亚萨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势力来支持你，你可能就私下被废掉。
他动皇太后的位置，这个时候的玛加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不然他不用去动他。
朝廷当中也有一定的玛加太后的势力。
是，而且他可以在这么多地方去盖这些东西，就表示他还是有影响力的。你轻易去动他，对他们来讲，你不尊重你的前辈家长。如果不是抱着极大的决心，相信上帝会给他的平安，他也不敢动这个事情。万一不成，上帝保护。
身为国王敢动皇太后的位置，在清宫剧里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对，而且他是废他的位，就是把他的名分拿掉了，那也就是让去处理的人抱着一个心态，就是说你放心，王都这样做，所以你可以大胆的去处理，不要再手软，
也不要以为我这个信仰改革措施是可以对亲近的人放水的。
嗯、是，这不是只是做做样子。
亚萨王把他父亲献给上帝的东西，还有他自己要奉献的金银器物都放进了圣殿。原本这些东西常年来是没有按着规矩作为圣殿献祭的使用工具吗？
所以我们开始献祭的仪式，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可能很多规矩做法都不如以前那么严谨，所以有些就留在自己王宫里面，漂亮的给我们自己用，反正圣殿还有，圣殿有东西，有就好了，有做就可以了。现在亚萨把他还回去，就我愿意照着规矩去执行了。
亚萨王一连串的信仰改革为整个犹大国带来了20年的四境太平，
是
寻求上帝真的可以保平安。
嗯，
但是在20年之后，当亚萨王在位第36年，北国进犯，还在靠近南国的边界驻扎军队，修筑军事设施，
是
尤其是瞭望塔呀那一类可以窥探南国的虚实。
嗯，
而亚萨王的解决办法竟然不是向上帝祷告我该怎么办呢，
嗯，
而是拿出圣殿和王宫里还剩下的金银，
嗯，
捧着去找亚兰王便哈达，请求便哈达跟北国解除友邦关系，逼北国从边境撤军。
嗯，
这个策略很成功，便哈达去攻打以色列北国，
是
北国军兵都被调去应付亚兰军了，所以边境立刻变成空城。
嗯哼，
亚萨王不跟北国硬刚，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不劳民伤财的办法，但是拿金银去贿赂亚兰人，
嗯，
这种做法合乎上帝心意吗？
随后会让先知去告诉他问题在哪里。那这以当时做一个君王的角度来讲，他似乎做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呢，他的方法是用外交的模式，我去买一个国家来帮助我。在现在的政治的模式里面，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外交关系的买断，他也确确实实有用的。他会认为他为国家做了一个好方法，我为整个犹大国，上帝你给我的国家，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置。
身为一个君王，这就是合情合理的办法。
对，就是大家可能也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围魏救赵嘛。但是在这个点上，跟他一生的纯正里面做了一个冲突点，也显示出来他心里面崇拜上帝的一个小小的目的性被凸显出来了。
我们常常看到圣经对人的评价都不在于外在行为，而是心里面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就算做的是一件大善事，如果动机不正，圣经还是会把它评价为一个恶劣的人。
对，心是不正。
先知来见亚萨王了，
嗯，
用从前犹大军对战古实军的经历来提醒他说，
是
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逃脱了你的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兼顾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
嗯，
你在这世上行的愚昧，因此以后你必有战争。
嗯哼，
亚萨他前面做好了20年，
是
只因为现在做错一件事情，从此南国就要战乱不断吗？
战乱不断并不是表示上帝的祝福就离开了，他反而是一个提醒。可惜了，我忘记我过去跟上帝的经验，我选择用人的聪明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他还是可以再回来求上帝啊，并没有说你不准求了，从此我不听你讲话了。我想没有，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提醒。当你再看到有这个事情嘛，你就知道 耶和华对你的提醒是真的，免得我以为说哎呀这个说说就算了。而是上帝有时候用这个方法来提醒我们，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这是真的，但是这个真的当中我还给你机会，你还可以做决定。
是不是有时候太平会让人松懈下来，忘记我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存着信靠上帝的那颗心。
其实更像说我知道怎么做，就像你前面用的那个经文提到说建造的人枉然劳力，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耶和华在建造房屋。要不是我这么尊重上帝，赢得上帝的保护，这国家还能到什么地步呢？老年的时候很容易要小心，这是我盖好的，我做了这个城墙，所以这国家才留住啊，上帝你的信仰才可以流传啊，可能就会有一种攻城的危险。
先知对亚萨王讲的话就很像刚刚我说那位很有种的朋友写给大老板的抨击信。
想清楚是。
而一个领导人听了这种抨击的话，纠正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就会显出他真正的生命品质。
对，那个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建造在我把上帝放到这来帮我，还是说哎，我忘记听上帝的话，这个心态。
亚萨王听完先知的话非常气愤，
是
立刻下令把先知关起来。同时他开始有一些虐待人民的行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发现他的连锁偏差行为建议讲得非常快，而且好像不可逆耶。
他的个性当中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角度，所以他才会做那么多严厉的措施，大刀阔斧去做。可我现在都当这么大的王，我做一点事情你们这么嫌弃我吗？以为我得罪你吗？那我就可以用严厉的方式反过来对他们。其实那个强力的手段在他手上永远都是他的个性的一部分，所以不手软。所以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反应就变成一种暴虐，这很可惜。但在做一个改革来讲，哇，就很明快很果断。有时候同一个个性哦，怎么运用真的有差别。
到了亚萨在位第39年，他罹患了非常严重的脚部疾病，但他一样没有求问耶和华，
是
只求助医生。他一直病到在位第41年的时候，终于病死了。亚萨晚年的状态，夏凡哥，你觉得他怎么看耶和华上帝啊？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老年叛逆，
死都不回头。
我都帮你做这么多了，我脚这病你都不会医一下吗？还要我去跟你求吗？赌气愤怒，好啊，我就不理你啦，我看我不敬拜你会怎么样。你看他说去找那些医生哦，而不去找其他的信仰，这也是他一个很厉害的坚持啊。
对上帝赌气，
对，不是不信你上帝，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上帝不公平，所以用一生纯正，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字眼。
圣经并没有因为他生上帝的气，就把他写成一个晚节不保的一个坏王，
是
并没有改变对他的评价。
对，当然他的扭曲有造成一些人民的不好，这还是存在，这也不能把他否定的，还是留在里面记录下来了。
即使是亚萨王，他统治了41年。他也没能够坚持信靠上帝到最后，诶，我觉得他其实也不像大卫耶。
对，他也不完整，所以他的纯正是指说他对上帝没有改变，我就是把你当上帝，只是呢我对上帝有一点不满，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输他，至少就是认定你了，我气也要跟你面前气一顿，只是在这过程很可惜没有来得及看到他承认自己问题的那一段，过世以后自己去跟上帝交代吧，我觉得这一点就让他们去处理。
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随着年龄渐长心就越来越硬，
硬的景象这样子
变成一个老来叛逆老来反骨，
好可惜的，
老来赌气，而且赌气到死都不愿意跟上帝和好。
对，有时候就是那种大儿子心态也会出现。
大儿子心态，哇，这个是新约圣经里的，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对的，以后我们也会谈到
信主信久了容易会有大儿子心态哦。
是是是，好，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你还嫌不够吗？
看完了亚萨王竟然没能坚持信靠上帝到最后，那么那些北国的国王一上位就决定黑到底的那些国王到底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命运？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咯。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
OK， 拜拜
拜拜。